先生，我想请问可以把这个分享这个这个画面的一个权可以给我，我可以把我讲到的内容放上去吗？
对，郭牧师，您试一下，可以，您可以
是
那
不是
个，
已经可以看到了？
对，可以。
好了，So。我的普通话也是有限的哈，也希望各位习惯，我也希望，今天彼此在组里面是一起分享从主给我们的恩典。我刚才很享受你们的敬拜，也是体会一下你们如何去经历神啊，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啊。今天在香港是晚上啊。我有机会参与海德堡华人教会的一个崇拜，一个是神给我的一个福分。在我预备讲到的内容的时候，我祷告，然后思考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就想到面对心中的恐惧。我读经文的时候，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8节。我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啊，第一个部分是回归上帝，第二个部分就是重整自己，第三个部分就是重新定位。好了，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是回归上帝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在人生历程中，会经历摆脱父母的控制，走向独立，在尝试自己做决定的过程中，会有机会错误的估计自己的能力，困难的程度。我们一方面想自己主导自己的人生，另一方面心中却有恐惧感。我两个女儿已经长大，一个工作，另外一个明年大学毕业，今年是实习和工作。我成长的时代的文化跟现在不同，我也要学习用另外一个角度欣赏年轻的女儿。我父亲在家里面很少说话的，所以我也不懂得与家人沟通。不懂得表达爱与关怀。我是从事研究的，我要求很强的逻辑的思考。当我听见我家人的意见缺乏理据的时候，我就巴不得要指出他们的错误。所以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你在家里面好像也在学校啊，你把我们当你的学生啊。他们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好像知道一切，根本不听他们的意见啊。这个是可能这一代父母的一个感受，就是他们的儿女有这样的看法啊。他们长大了，要求要平等的对待他们，要获得更大的尊重。我发现现代的年轻人会要求成年人道歉。包括对父母也要求道歉。起初我不太习惯的，要长辈向女儿讲一句对不起，真的讲不出口。后来我发现时代不同，文化不同，儿女长大，他们会期望父母成为他们的朋友。你不可能永远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好像权威这样。这样对我来说很有困难，我心底里面有恐惧，我觉得我自己失去了权威性，我没有地位了，我恐惧不懂得与女儿沟通，也恐惧大家意见冲突，关系破裂，不沟通就好像没有感情，沟通又担心就是吵架。我问自己。我坚持是什么原则？纵使我赢了道理， 但是我也与塑料结种关系。我的儿子有亚氏保加症，又称为过动症、过度活跃症，这是自闭症其中一种的表现。我也怀疑我自己也有亚氏保加症，因为我可以坚持一点一点的一点上面的原则，而不顾关系破裂。我也不考虑对方是谁、什么背景，我也有胆量去挑战他，我要与他对抗。啊，当我第二年说，当人年岁增加了，对自己的性格的优点与缺点越来越了解。我们有没有想过要面对自己性格的弱点？啊，想这个问题也不简单嘛。我们可能有恐惧，不愿意碰触自己人生的黑暗面。不过，我们可能会经历有很多矛盾、很多冲突、很多人际关系破裂等等的事情。我在侍奉上面也遇过挫折，没有人没有失败的，一定有。感谢神的保守，仍然有机会继续侍奉。5年前，我有一种回归上帝、重新将自己奉献的领受。这几年，我经历生命的重整，人生重新定位。当我回归上帝，将我内心的恐惧交托上帝处理的时候，我经历神的爱，我内心感到得到释放，我觉得很自由。我不是要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。也不是要为了讨好别人去失去自己，爱里没有恐惧，这一句说话是真的，因为神的爱已经将我包回保护，这个是非常感恩的，那种感受是很满足、很平安的。第二方面，我也分享就是重整自己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是挺热心的，我热心信仰的追求。我觉得弟兄姊妹不长进，我希望推动他们，要领到他们更热心。不过我越是热心，就越是觉得教会有一种白费待兴的一种感觉。那个时候是还没有20岁，啊，我内心充满这个矛盾挣扎。觉得圣灵有很大的催促，结果呢，我就奉献读神学。可惜我不意识自己的情绪，我对教会有很大的期望，同时我又感到十分失望。我一直没有向牧者或弟兄姊妹表达，同时我又积极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其他人也不察觉我内心有矛盾。结果，我内心的矛盾在一次事件中引爆了，人际间的冲突令我决定离开这间教会。当时我不理解我心灵受伤这个概念，我没有这个概念，也没有想过要见辅导员。啊，不过当时我心中真的有很多的苦毒，很肯定是愤怒青年了。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接触灵修学，我开始对神学发生兴趣。回想起来，原来我经历心灵的医治、心灵的治疗，如原神父写的《受伤的第六节》，很触动我。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刚才唱的诗歌，没有什么痛苦，耶稣不能够承担一样。神学毕业后，我在一间教会中学里面教圣经。当时是差会请我做传道人，刚好差会就将管理权交给华人教会，我也自动成为教会派驻学校里面的传道人。侍奉3年以后结婚，开始部分时间进修。1991年，我与师母 我先去德国的 Freiburg 的读德语。1992年，我的夫人也是来到德国，我们一起去汉堡。到1995年，很奇怪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牧师的华人牧师的家里面，他现在两师母也跟他回天家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跟我谈到圣经啊，我就心里面有个感动，就是我也应该成为牧师，真是很奇妙的事情啊！1997年毕业，当时我有机会留在德国，不过神把我们带回香港。转眼之间，我已经60岁了。2025年退休，我需要重整自己。当我坦然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我可以接受自己的成就与限制。我越来越觉得与神亲近。只要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心，没有其他的计算，我不需要与别人去比较，我也不需要将自己的标准加在别人的身上，我只要做好我自己。在教会长时期侍奉，发现人性很复杂的，我要重整自己，才能够继续走下去。我发现很多牧者、传道人、信徒、领袖不断在努力的侍奉，但是所侍奉的群体总是停留不动，停滞不前。我开始读一些关于健康教会成长的数据，也留心世界各地教会的新的发展的模式。究竟我如何重整自己呢？我发现是神去主动，我是被动去响应的，这样就产生一种神人互动的一个结果。我观察有一些基督徒只是习惯的参与宗教活动，相当形式化。当基督徒的年资增加的时候，很自然觉得自己是纪律甚好。但不一定经历过属灵生命更新与重整。圣经要求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，你要成为门徒，你要承认神管理你的人生，你要将自己的人生主权交给神去管理，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整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发现我内在生命有问题，但我也不愿意去面对，我就老是停留在那一个矛盾的光景里面。知道问题，不去面对，不去处理，永远不可以突破。第三点，重新定位。我觉得神让我1997年回香港以后，我有机会参与神学教育，也参与教会里面的牧养服事。我也要参与推动德国宣教的服事。如果留在德国，我可能三方面也没有机会参与。在2013年，我在服事的母堂，我叫这个是妈妈堂啊，就是它有子堂嘛，有子堂的儿女堂嘛。堂主任牧师就邀请我去担任分堂的顾问牧师。我基于家庭情况，我拒绝了。我们分堂就是双德堂。孙德堂的主任牧师对我说：“孙德堂顾名思义与德国宣教有关系，而且孙德堂的牧者也有参与德国宣教的支持服事。”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就答应。孙德堂是2001年成立，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一点点的参与，同时认识由母堂差派出去的弟兄姊妹。因为我们已经认识有10多年，期间我也有去这个教会讲道，彼此之间的信任很快建立起来。我的属灵领袖不是要将教会人数倍增，而是找出让教会健康成长的路。在过去几年，我经历过的是传道人离职、信徒领袖失望离开教会的事情。 我曾经邀请几位心中彼此不满的弟兄坐下来一起就沟通，当时好像有转机。不过在我2014到2015年安史年期间到了德国以后，两位执事在德国就是同工了，就离开教会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是我们是感情的动物嘛？误解传道人离职，信徒领袖失望离开教会的事，肯定令弟兄姊妹感到莫名其妙。难怪有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侍奉抱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。我们不能怪别人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能够感染别人去热心投入嘛。2020年，我就祷告，就放下我在母堂做义务传道人的身份，因为兼顾两个教会是不可能的。我也是长时间在神学院里面，我也仍然去帮助讲道，还有其他的服事，只是我不要个身份。目前我只保留双德堂乌恩巫师的那个身份。我觉得一个人有很多身份，不过最重要的是神儿女的身份。究竟我是谁？有一次，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某人是他教会里面的主任牧师，但是他不是他的牧师。我听了以后，一直细想名与实的问题。究竟我有牧师的身份，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将我看成他个人的牧师？同样，各位信徒领袖，究竟你有信徒领袖的身份，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将你看成他个人的信徒领袖呢？耶稣基督做领袖是仆人领袖，他的内心充满爱与公义。我有那么多性格的缺点，我怎样可以成为信徒领袖？你甚至成为牧者呢？我凭什么可以做呢？我想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归神，让神重整我的生命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读，譬如说“牧者”这个字，minister 它的拉丁语的字根是 minus。你知道 minus 就是意思就减少嘛？做牧者的应该减少什么呢？做牧者应该减少个人的喜好，服从上帝的带领。作为信徒领袖，也应该学习谦卑，才能够为神工作。我是一个不懂表达自己、不懂得与人沟通的人。神改变我，开始关心人。关心人的属灵生命，一个经历属灵生命重整的牧者，不为只关注数字、规章，他会关心人的属灵需要。一个经历属灵生命重整的信徒领袖，不为只关注教会的财政状况、行政架构，他会关心如何配合神的计划。2011年，我与几位牧者和信徒领袖组织了中德基督使团，2013年也设作这个德国的读经营的营会啊，所以2013年我们有十几位牧者来过德国。中德基督使团在香港凝聚了对德国有宣教的牧者、神学生与弟兄姊妹，很感谢神。其中一位姊妹，经过几年呢，他终于可以出发到 Crossway，现在回香港侍奉。可能你们知道他是谁，我们是跟他同行。他很希望出去，但是他的家庭有需要，有难处。他第一次不可以出去，到第二次他要出去，就申请的上面是有经过很多的过程啊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做德国的宣教服事，但是我们就在后面推动一下。 我们中的基督使团其中一位核心成员陈牧师，曾经带领短宣队到 Stuttgart， 可能你们也知道他是谁，也到 Karlsruhe 服侍，也到过 Heidelberg 服侍。2016年12月，我们核心成员祷告多年后，一致同意要把这个团体改名为中欧基督使团。我也退下来了，回到我请一位信徒领袖去带领，他邀请我去当团牧。他的哥哥曾经在 Karlsruhe 服侍啊，所以你们也知道是谁了。2018年10月25号，我就开了一个欧洲宣教团队1+1的这个WhatsApp 群组，成员有欧洲、英国、香港其他地区关心欧洲宣教的牧者跟弟兄姊妹。我是真的看见神在德国里面工作，这几年肯定增加了从香港差派到德国的宣教士。我知道的就是包括 Hannover 的宋牧师师母 ，Bielefeld 的蔡传道家庭 ，Bremen 的陈牧师家庭 ，München 的这个蔡博士家庭，还有从事难民服侍的两个单位，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啊 ，Oberursel 哪一个地方的，他们是从香港派出去，以前是比较多从台湾、从其他地区派出去。至于定期支持德国的牧者，包括这有位梁牧师是支持 Dortmund 的华人教会，肖传道的支持 Hannover 的华人教会，周牧师也支持 Göttingen 的华人教会。2021年2月，确实的，那个时候洪牧师打电话问候我，因为我的儿子回了天家。我就提起我2021年9月到2022年8月是我的安息年。2021年9月到12月，我原本就是定了留在香港，当时我准备照顾儿子。不过我与事务准备让我儿子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2022年1月到8月离开香港。可能要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，有考虑到德国。洪牧师就建议我跟师母到 Heidelberg， 感恩我很快的写了这研究计划书，2021年2月11号发给海德堡大学神学研究所，很快收到这个邀请信。我很快也得到这个 Gasthaus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的信，我和师母可以在2022年1月到8月，在这个宿舍，地点就是 in Neuenheimer Feld， 你们应该知道在哪里的啊，我只要看地图的啊。我觉得神带领我到Heidelberg， 我曾经两次在 Heidelberg 华人团去讲道，如果我没有错误的时候，第一次就是在2007到2008年期间，那时候是吴伟亨传道邀请我，他回香港后，我也邀请我到他教会讲道。第二次是2014年到2015年之间，就是魏军姐妹就邀请我去讲道，两次都是我安息年的在到德国的期间。当洪牧师建议我跟师母到 Heidelberg 的时候，也告诉我海德堡华人团契的情况，我与师母祷告后，我也请教一些牧者，我与伟亨传道联络，请教他，他给我意见，他也鼓励我，我也跟魏君姊妹联系，他也鼓励我，我与中欧基督使团的核心成员分享的时候，他们鼓励我要成为和平之子，所以这是神的感动。过去两次安息年，我联络德国华人教会的牧者，我都是自己去联络安排。我觉得我到德国宣教，不是要得到谁人的批准，我最重要是得到神的批准。不过这一次， 我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我谦卑的与无珍重牧师分享。我说我也关心叶传道，如果他有什么需要，我也愿意帮忙。感谢主，吴牧师把我与叶传道联络起来，我与叶传道也有很好的沟通。我从神领受的侍奉定会是与 Heidelberg 华人团契同行一段时间，你要把我看成那个同行者就好了，去做安慰、鼓励众弟兄姊妹的事情。约翰一书第四章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不为高估自己的能力。2022年1月到8月到海德堡，不可能没有担心的，不可能没有惧怕的。对我来说，我也有担心，我也有惧怕。感谢神，爱里没有惧怕的信使，首先是鼓励我到大家中间一同去经历神，我不会觉得我来帮你们，我觉得我来与你们一同的去经历神。难道神现在不在你们中间吗？当然不是，神在你们中间。所以我的领受就是，我来同行，尽力。跟你们打气就是这样，只是几个月时间啊。好了，总结来，我这一次的讲道啊，我希望这次讲道是透过我个人侍奉成长的例子，鼓励大家回归上帝，重整自己，重新定位。如果你们愿意将代祷信实给我的时候，我会为你们代祷。也把代祷的信使发给双德堂执事会，我跟我们的执事会的关系非常好的，我不会参加他们的会议，以前是有的，但是我决定我不参加。但是祷告的事情发给他们，我相信他们会用心去代祷。还有中欧基督使团的核心成员。我也把今天晚上我在你们当中讲到的这个事情、这个服饰，请了好几个群组的弟兄姊妹、牧者代祷。其中一个就是我在神学院里面的关心小组的神学生。第二就是这个中德基督使团的核心成员。第三个就是。我刚才讲的欧洲宣教团队一加一这个 WhatsApp 群组里面，我们也有个管理小组，他们也为我代祷。另外还有一个群组就是德国奉献团契，那些有新到德国做宣教士的牧者弟兄姊妹，他们我也邀请他们为我代祷，也有其他个别的牧者，因为我很看重代祷。就是祷告，把神的话语成为你们众人的一个帮助，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我没有什么能力。所以，如果你们觉得要愿意把你们个人教会的代祷的需要，当然我们很注重吸引的，不为随便去公开，你只要告诉我。在那一个范围可以公开，我就按你们的意思去做，代祷，让你们感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有人关心你们。我愿意也将香港众牧者与弟兄姊妹跟各位弟兄姊妹的距离拉近，按神的心意，按你们的需要来服侍你们。这个是我准备。明年到你们中间同行的时候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心愿，我现在也是每一天为这个事情祷告， 也是在准备，所以啊，我今天晚上希望这个讲到的主题内容可以成为你们的帮助，愿主祝福你们，阿门。